末世迹象的种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3月19日星期一在美国乔治亚州提夫顿传讲的信息《末世迹象的种子》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319，历时1小时31分钟。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很荣幸能再次来到提夫顿这里，那这真让我有点大吃一惊。那不久前我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威尔奇埃文斯利兄，那当时我有点累，我说我要经过提夫顿去钓鱼，我说我来的时候会到那里的某个地方跟你见面，那我想我们可以举办一个茅屋的祷告会。那他在这里，他发现今晚自己来到了一所学校礼堂，那我讲道讲多了，那喉咙有些沙哑。那昨天我讲了一篇很短的道，总共只有6个小时，那像我过去所讲的一样长。那我不是在吓唬你们，今晚我不会讲那么长的，肯定不会的。那但是有点沙哑，那过来时那很荣幸来到这里见到这位好牧师，他做了这么好的介绍，那么总是很高兴见到大家。那弟兄刚才所表达的绝对是真理，我们能对他说阿门，因为在末后的日子，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那他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这么做呢，那所以他一定会趁着还有时间来这么做的。那我喜欢这个小礼堂的布置，那非常感谢学校的理事会，那校长，还有那些如此友好让我们使用礼堂的人，因为有你们这些很好的人在这里合作，那这么快聚会就都安排好了。那有人在门口摆了一块写着欢迎字样的擦脚垫，那我在街上注意到了，那真是很好。我想就是这里的威利弟兄放的，那我很感谢。那我想若主愿意，也许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过来，举行一段时间的聚会，与这位好牧师和这里的其他人一道，安排一次连续4、5个晚上的聚会，那我们可以充分的做一些的宣传，把所有的教会召集在一起。因为你知道，现在比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彼此的合作，就是现在了。那些真正的好信徒，那我们彼此需要对方。那所以我无论你去到哪里，只要与神的百姓聚会，那永远都是一个祝福。那在任何的地方，这都是一个祝福。我看见这里有些小孩子，我刚才注视着坐在前排的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很可爱的小家伙，才那么一丁点儿，那就乖乖地坐在那里。那我喜欢那样。那孩子们，那在孩子身上有一些纯洁甜美的东西，那我喜欢这点。那非常感谢你们今晚来这里。那我想今晚如果我们花上一点时间，那撒一些主的道的种子，那肯定会非常好的。那昨晚我传讲了6个小时的道，那题目是道的原本种子。我们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那来回的讲，那录在了6个小时的磁带里。那就是神的计划是什么，他是什么，那为什么神说出的道是神的种子。那圣经说，那在路加福音，神的道就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那我们知道，所撒下的任何的话语，在收成之前都必须先被浇灌。但如果雨落在地上，那无论地里是什么样的种子，都会长出它的同类来。因为神在创世纪1章11节说，各样的种子都要各从其类，那每一种的东西，当雨水落下来，希伯来说6章，我们发现，当雨降到地上，浇灌种子滋润它时，那种子就会结出果子来。但杂草和荆棘，那还有地里的植物，都靠着同样的雨水生长，但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那所以，凭着圣灵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基督徒来，那就是主宰基督徒生命的东西，证明它是什么。 那圣灵的果子是爱、喜乐、和平、信心、忍耐、良善、恩慈、圣灵里的耐心。那这些果子借着基督徒彰显自己。那昨天我们发现，那在那里所撒的种子，那不合的种子，那是当撒旦告诉了夏娃一个谎言时，就撒了一个不合的种子。我们也发现，不信神所说话语的一个字儿，就导致了历来的每一个的死亡，一切的疾病，还有所有的麻烦，就是因为不信一个字儿。那夏娃没有完全相信神的道，他想要拿别的东西与他掺杂，但任何东西都不能与道掺杂，他必须保持原样，因为他是原本的种子。神是永恒的，神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神与他的道是同一位。那想一想这点，我相信某一天神要来审判世界，那不是借着国会的法令，也不是借着某个教会的法令，而是借着他的道来审判世界。那如果必须借着教会，有组织的教会，哪一个才是对的？但彼此各不相同。天主教与新教不同，新教与东正教不同，那假如我们每一个都不同，那他们哪一个才是对的？那样的话，我们的思想就总是乱的了，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一位公义的神，全地的审判官，他肯定会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某样东西来实行审判的。那我在圣经里读到，天地要废去，但神的道永不废去。我在圣经里读到，无论何人在这道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那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这道怎么写的，就是怎么个意思。那许多人试图说，啊，他被篡改过，他被这样那样的改变过。我不相信那个，我相信必须有某个标准，是神可以借着来审判教会或世界的。必须要有某个标准，这标准不可能在教会的组织里，因为他们也彼此不同，谁能知道该怎么做呢？但有一个标准，也就是神的道。我相信神看守他的道，那我相信的道，圣经与神的要求完全一致，那这是神给的子民的道，那这就是我相信这神的话语的原因。那我相信这道是一粒的种子，那种子若撒在正确的土里边，并用圣灵给它浇水，就会长出它的同类来。神所做的任何的应许，神必成就。当我们看见神医治一个人，那几天前我们教会，那我说了，那星期天那我要在那里讲道啊，从上个礼拜天到现在这一个星期了，那他们带来了一个躺在担架上的小女孩，那他们晚上在路上时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女孩活不了了，那她的癌症很严重，那大约17岁，那她根本就到不了那里，在到那之前就会死，那病例很让人同情，一个17岁的可爱的小女孩。那为了对我的教会证明一件事，我根本没有碰那个孩子，我根本没有碰他，我走进去躺在担架上的，当然那里还有其他的病人，但是我很关心这个孩子。那我对他说话时接触到了他的灵，他看起来他是个很好的小女孩，那我看不出什么原因会使这孩子提前进入坟墓，那一定是魔鬼想夺去他的性命。于是我一点也没有碰到那个孩子，就带着神的道走到讲台上，持守住那道，这道即刻就医治了他，最后他就站了起来走了，现在没事了，他跟其他人一样的生活了，找不到任何癌症的痕迹了。我甚至都没有碰他，想要这道出去，太相信这道，这道是神的生命，神的大能，是这道成就了那事，这道医治了病人。那你说呢，瞧，耶稣医治病人，他是道，他就是道，你接受着道就是接受了耶稣，因为他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这一点，每个字不是吗？我们相信基督是神话语的彰显，我们相信他的心腹也一定是同一个道，我们相信他一定要相信每一句话，并且在他里面拥有那道，因为他是这身体的一部分。 他是身体，主是道。那耶稣受死后从死里复活了，复活后坐在至高处，在至高神的宝座上，那坐在至高者的右边，我们是他的代表。我们看自己是死的，借着洗礼埋葬，与他一同复活，此时就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坐在属天的所在中。那这会是我们大家呼喊起来的，不是吗？想想这点，我们此时就是了，不是将要，是现在。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女儿，不是我们将坐在那里，是现在就坐在那里。那耶稣说，那经文必须要应验，每个字都必须应验。那今天我们已经偏离得太远了，把自己跟信条等等的东西搅合在一起，以致到了放纵的地步。那这种圣经说我们会做的，没错，亚当在与妻子同房前，夏娃已经怀了那恶者的种子，他接受了魔鬼的谎言，试图要把他与神的道掺杂，便带来了死亡。从他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带着死亡，从那以后每个孩子都带着死亡。耶和华的妻子，当神把他从埃及带出来，使他成圣，开始带他上路时，他做了什么？做了同样的事。耶和华要把他妻子带进应许之地，在上去的路上，他听从了一个名叫巴兰的假先知的话，然后他做了什么？叫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让我们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庭，这也是心腹与世界所做的事，用他的信条等东西与世界联合，否认神的道。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圣灵的喜这回事，现在的在哪里呢？离了婚了。耶稣的心腹做了耶和华的心腹所做同样的事，也是亚当的心腹所做的事。是的，绝对没错。那圣经说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三个教会，三个心腹，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事。但面对这一切，仍然有一个神兴起的真正的心腹。那从每个出来一小点，那每次改教的时候，都会有一定量的道被传扬出来。那每个世代都有他的时间，那你注意到了这点了吗？那有一个神人出来，被神点燃，就会有一场大的复兴席卷的地。然后怎么样呢？那过后他们很快就会拿过那个人的想法，搞出宗派，引进信条，掺杂起来，结果他就死在那里，永不会再兴起了。没错，那过去一直是这样，也永远都会是这样，每次都是。但每个世代都得到了什么？他每次都有机会得到神新鲜的话语，就像路德得到的因信称义，那卫斯理得到的成圣，五旬节运动得到的圣灵的喜，看到吗？每个世代都有他的机会。然而在那些伟大的改教家之后，人怎么做呢？搞宗派，建组织，用信条掺杂在一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帮新的神学院学者带来一大堆的心理学，就像夏娃那样，想找一些新的亮光，与神的道掺杂在一起，死亡，这组织就完蛋了，在属灵上死了，绝对没错，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信不信由你，那你可能不这么想，但我今晚若主愿意要讲一个主题，叫做末时的种子迹象。末时的种子迹象到底是什么迹象？那在我们读这道之前，那让我们低下头与他的作者说说话。那今晚我想知道，我们低下头并认识到我们正生活在神儿子再来的影子之下，那我想知道今晚是否有谁有什么需要的，想让神知道你是真诚的，那你心里有些的事儿是要神来为你做的，那只要你向主举起手来说，这是我神的，我需要这个，谢谢你们。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就近你的施恩座，永远不要就近你的审判座。神，我们不想受审判，因为我们无法在审判座前站立得住，但我们很高兴那里有一位为我们而站立，就是你的儿子主耶稣，他曾在那里为我们站立，受了审判，叫我们可以有权利来到施恩座前。 今晚我们奉主的名来就近你。他自己也曾说，他说的每个字都是经文，必定要应验。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知道那话语是真实的，我们是奉耶稣的名进前来祈求我们的天父从他慈爱的施恩座上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今晚我们求他，因他能向我们显明他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向我们启示我们正在接近的这个时刻。因为我们不要像那个不晓得自己要去哪里的人那样绊倒，那不晓得自己要去哪里的人就绊倒了。你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必晓得自己要去哪里，好像拿着灯一步一步的走，它不会照亮整条的路，但会照亮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我祈求父啊，今晚当我们迈步走向这聚会时，愿我们能明白神要我们聚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祈求你主啊，愿今晚在聚会中举起的每一双的手，每一双的手后面需求的意图都得到应允。如果是为救恩，神的应允，那么今晚来接受救恩。如果是为家庭的问题，请你解决那家的问题，主啊赐下和睦。如果是为了某个忧伤的人，请你赐下怜悯父恩。如果是为某人的病痛，让神医治的道今晚深深地沉入他们的心底，来长出美好的收成来，明天就得到从神而来的健康。求你应允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今晚我们把这道连同我们自己和这些讲道的内容都献在你的面前，愿你从中引出一段上下文，向我们启示我们所该知道的事。祝福这些的会众，祝福这个学校。今天若有人说他们那一群跨宗派的人要举办一个聚会，那人们会冷漠地拒绝的，但这位校长敞开了门。我们祈求神的，愿你祝福他，让他知道经上记着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这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什么时候你有需要我们没有服侍你呢？你说我要说你们既坐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祈求天父将来从这个学校里能出来大能受恩膏的传道人。我为这儿的每个人还有他们的牧师来祈求，祝福他们的教会主，愿在这社区的民众中爆发一次伟大的复兴，使多人得救，医治病人和受苦痛的人，使你自己得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来读一小段很特别的经文，那你们回家后我希望你们能把整章读完。阿摩斯书三章七节，那作为题目实在很特别不同寻常，但你知道神行事都是有点特别不同寻常的，以独特神秘的方式行事，行出他的异能。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那我想用的题目是末时迹象的种子。那正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昨天我传讲了很多关于种子的事儿，因为这种子就是道。一切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因为创世纪的意思就是开始，或圣经里的种子篇。那今天我们地上所有的一切，那起源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那我们今天有一些不是从创世纪开始的东西，因为那个已经杂交了。那任何杂交的东西都是假冒的，没有任何的用处，它自身无法再生。任何杂交的东西都是人造的， 是自身无法再繁殖的。那正我常说的，我们拿牲畜的繁殖为例，那就像你拿驴子和母马来，他们会生出骡子，但骡子无法再把自己繁殖回去，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或母亲是什么，他被混杂了。我们拿今天的玉米来说，他杂交了，他们说他的籽粒更美更大，但他没有益处。那你们读到读者文摘里所写的文章了吗？如果妇女继续吃鸡肉牛肉和这些杂交的东西，从现代起二十年内人类就不复存在了，妇女再也生不出孩子了。没错，杂交的没有益处。那比如说玉米杂交搞出更大的籽粒来，结果怎么样呢？好的，那如果你要吃那些大粒的玉米，但那玉米会怎么样呢？你把它种下去，它无法再繁殖自己，没有用处，是死的。因此任何不是由神的道起初所说出来的东西都是杂交的。那人也是这样远离了神的道，成了一个杂交的东西，那只能够死，它无法再生出同类的生命来。那拒绝相信神话语的教会是一个跟不合乎圣经的教条信条和教义杂交的教会，这种的教会无法生出圣灵充满的孩子，因为是杂交的，毫无用处。它可能更大巨大的围墙，漂亮的长凳，那巨大的教堂的钟，舒适的座椅，但是没有一点利益，它在属灵上是死的。没错，它无法生出圣灵充满的孩子，因为它本身就是死的。那在这个主题上讲了6个小时，那今晚又回来讲这同样的末时种子的迹象。那一切有智慧的人，那如果他的头脑没有问题，他总会尽力找出在他前头的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想知道这个下一步我该怎么走，那我从这里要去到哪里呢？那就像一个人要趟过溪流，他先踩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四周看看，要看下一步踩在哪里，因为他不能，那他不能到处乱跳，那如果他到处乱跳的话，就会把自己淹死，他必须要留意他去哪里。那我趟过这溪流后然后去哪里，我们大家都会那样。那历代以来人类一直在呼喊，那从这里要去到哪里呢？那英国的国王那天晚上，一个圣徒第二天早上要给他施洗，他们坐在火边那一个很大的地方，那好像门廊一样，那里有个大火炉，那或可以叫做壁炉，那只是一个很大超大的地方，有原木放在那里。那个圣徒要把神的事情告诉王，那一只小麻雀打断了他的讲道。那夜间小麻雀飞到暗处，飞到亮处，又从亮处飞出，飞进暗处。那个圣徒站起来问王说，那只麻雀从哪里来，又去到了哪里呢？那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从这里又要去到哪里呢？那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科学，那挖出来的骨头，写过的书籍，没有一本书能告诉你你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你是什么，以及你要去到哪里。只有这一本书就是圣经，它告诉你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在地上是什么，你要去哪里。因此如果我们要知道从这里要去向哪里的话，那么就得接受这本书，它是唯一能告诉我们的。那他们挖掘出来的远古的骨头和化石等什么也证明不了，神的道才拥有那个答案，他拥有我们所问的一切问题的答案，一切都在神的这本书中。人常常疑惑，那有时我们去读圣经，对经文感到疑惑，但我们不该感到疑惑，你无法解释的们也必须要相信，没有人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神。如果你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神，那就不再需要信心了。我们应该相信神，信心是不科学的，
要是摩西从树上采下来一些的树叶，然后说我想我要把它拿到实验室去，看看叶子上面有什么化学物质，使得没有被烧毁了，那会怎么样呢？行，神就不会对他说话了。他不明白这一点，他唯一所做的就是脱掉鞋子，存敬畏神的心坐下来，然后神就对他说话。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神的这些应许，当我们回头去看，就发现在各个时期每一件事都照着神所说的发生了。那么让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和对他道的尊重，坐一会儿看一看，看我们要去那里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这是为了什么，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不久前我去了西部，那有人邀请我出去吃晚餐，那我站在那人的家里，那他说布朗先生啊，我发现啊，你喜欢雕塑油画啊，不是油画，而是一种啊木雕的东西，像木质的一个饰品放在壁炉上。我说是的先生，我喜欢。那木雕是一辆的牛车，那会是有棚的四轮的牛车，一个男的坐在前面，那个小男孩跟他的母亲一起坐在位子上，他们正在赶路。他说那是我父亲和母亲坐在位子上的小男孩是我。他说我们是坐着这辆的牛车来这儿的。他说但从那以后我们变得非常兴旺起来。他说我想请你走到院子这里来。那他说那我忘了他在那里拥有多少千英亩的牧场啊。他说我年轻时就买了这个牧场。他说那从那以后我又拥有了连接到西面的牧场，连接到南面的牧场也是我的。他说你看到那边的烟雾了吗？我说要看到了先生。他说那是城市，我忘了他在那里拥有多少的产业。他说我还是那边那家银行的总裁，他告诉我他所拥有的一切。那我听了一会儿，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先生，你指着东面指着西面指给我看那些的牧场，还指着城里，我想让你朝上面这个方向看一看，那告诉我你在那里拥有多少东西呢？那才是主要的，因为有一天你的每一点一滴都要留在地上。那时你从这里要去哪里呢？那才是关键的。在这里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但在那里是永恒的长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要去哪里度过永恒。如果我们在这地上能够供应照料我们的家庭等等，有家有房子舒适受教育，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有一件主要的事是我们当做然而却没有做的，直到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要投入到永恒里时，才发现自己对神、对着救赎的计划以及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无所知。我们这么做是何等的可怜，我们确实这么做了。聪明人当他们知道自己是时间的受造物时，他们就想要知道时间结束后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讲讲一个名叫约伯的人。那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我们知道约伯是当时世上最有智慧的人。那他说他到街市上，年轻的王子到在他面前低头寻求智慧。他是个伟人，但这人开始意识到他所有这些伟大，他想知道当这一切结束后又怎么样的，接下来会是什么，他想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于是他开始说话，留意神的受造之物。他知道万物都是神借着道而创造出来的。那他也注意到，他说那树若死了还有指望，还会再生长。你若留意大自然，神他以奇妙的方式表达他对人的情感，使人可以知道无论有无圣经或别的什么东西，神都在大自然中向你表达他自己。那早晨太阳出来时，你观察一下太阳是个什么样子。那它在东方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孩，那大约到十点变成了青少年，那中午最有力量，那下午好像中年人，傍晚就落下了，没了。这就是太阳的结局吗？不，神造太阳有一个目的，所以太阳返回来，第二天早晨又升起来。 这要说明什么？诞生、生命、死亡、复活。看看花朵，那今天下来时，我注意到那些的花，那实在是太美了。他们在这里也有一个目的，他们是神说出的道，神说出了他们，他们就存在了。那当他那么做，你看发生了什么？他们那么美丽在你的院子里，那过不久霜冻坏了他们，小的、中的、老的花，那霜一冻坏他们，他们就死了，他们的头垂下来。接着发生了什么？一粒黑色的小种子从花里落了下来。信不信由你，神为他们举行葬礼。秋雨来了，好像泪水从天上落下，埋葬了种子。冬天来了，花瓣掉了，枝干死了，球根死了，那种子被冰冻了，裂开，果肉也干了，种子就这样完了吗？不，先生，让那温暖的太阳一照，植物的生命就复活起来。太阳一旦照耀大地，变得温暖，某处种子里有个生命的细胞就活了起来。为什么？它达成了神的目的，神开了一条路，让它能再活过来。那我们被放在地上也是为了一个目的，但我们必须达成那个目的，要么选择死，要么选择生。我们生到地上是为着一个目的，但我们必须达成那个目的，也就是服侍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约伯观察被造物，那他看到他们死后并没有结束，他看到他们死后又有了生命，只要太阳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上，他就又有了生命。那他说，那种子若是说出来的种子，或神说出的道，那当他达成了目的之后死去了。但他说一个人，那我现在正看着约伯记十四章这节里写的经文，他说但人躺下而死，断了气，他消灭了他儿子的吊丧，他也不知道他竟在何处呢？我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约伯说，我看见花死了，他达成了他的目的又活过来。我看见树死了，来年春天又长出了叶子了。那你留意过树吗？它长出叶子，整个的夏季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秋天来了，霜还未落下之前，叶子就早早的变黄、变红、变成褐色了。那过后叶子就从树上脱落掉下来，这就是树的结局吗？不，发生了什么？叶子里的生命又回到了它所出来的根部。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来年春天又长出了叶子，又复活了，长出了新叶，同样的生命随着新的叶子又恢复了回来。基督徒是挂在生命树上的，当生命离开了这个破旧取罪的身体，回到赐着生命的神那里，就会带着一个新生命再次长出来，因为他要达成一个目的。不久前我在肯塔基州那里，那我想要是从这里的话就是北部了，那应该说是上去肯塔基州。我正在打猎，那跟我的先生在一起的是一位理事，那今晚也在这儿。当时我在一座名叫阿克顿的小城的卫理公会营地举办聚会，有天晚上我们在那里讲道，主行了许多的大事，那我们举行了医治的聚会，为病人祷告。那你们这里参加过其他聚会的人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不能医治，其他人也不能，神已经做成了，你只是要相信的。但主有一条路，他应许在末后的日子将会出现一个能运行辨别诸灵等事的恩赐。我们知道这一点百分之百的正确，因为这是神的道，使得在末日的应许彰显出来。那在那里有一个妇人，我以前从未到过那个地区，有个妇人坐在会场的后面，那圣灵去到了会众中，那把这个那个叫了出来，对他们说话，那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道彰显在他的教会身体里。那那时当主开始说话时，耶稣站在地上，晓得人心的意念， 对他们说话，把各种不同的事都告诉了他们，说你们圣经学者所知道的，主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还要再行这事。他借着圣经应许说他将要这么做。那我要你们注意，那当那事发生时，那在那个大的营地的很后面，那有位女士在哭，成千上百的人坐在那儿，有一位女士在哭。那这位圣灵去到那位女士那里说，你在为你姐姐的事在哭，她的名字叫某某某，她住在某处，你手袋里有块手帕，是你出门前放进去的，但是这样那样的一块手帕，你拿这块手帕放在你姐姐身上，她得了癌症快要死了，但主如此说，她必会活着。那夫人离开了会场后，她当天晚上就去把手绢放在了她姐姐身上，第二天早上她就好了。那所以我那打猎的季节，那时候天气很热，那打松鼠，那我的许多松鼠的打猎的伙伴都知道，那踩到树叶的沙沙声会吓跑松鼠。那我们就那天气很干，我们不得不走到有低洼地的地方，那从一些小水沟里穿过林子。那我的朋友名字叫伍德先生，那他正坐在我的右边这里，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拥有好几英亩的地。那大家说但这个人很不容易交往，是个不信的，他不信神。他说他会取笑这个的，但是他认识我，也认识我爸爸。他说那我过去问问他，那能不能在他的地方打猎。我说那我们去吧。我们开车进入那边很偏僻的地区，在很偏僻的小路上，那我看见两个老人坐在一棵苹果树的荫下，他说他就在那里右边那个。我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坐在车里会更好些。那于是他下了车，他说你好吗？有人说来坐一会儿吧。他说我叫伍德。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们在你的地方打一会儿猎。他说你是哪个伍德？他说我是金伍德的儿子。他说金伍德是我的朋友，那他的任何的孩子都可以随意在这里打猎的。那他说谢谢。那他说那我不知道。他说你是哪？他说我是班克斯。那他跟那个人谈了一会儿，那我的先生说那我想知道我带着我的牧师一起打猎没问题吧。他说你不会见到这种地步，走到哪儿都带着个传道人吧。他说我的牧师在那里，我想我还是下车吧。于是我下了车走到那里，我说你好吗？他说你好，你是个传道人？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我就算是个不信的了。我说这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不是吗？他说我才是没有。那他说但我反对你们这些人的事儿，你们在谈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儿。我说是这样吗？他说是的先生。那我听他们总是在吹嘘这个，吹嘘说有一位神等等，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嗯，我说那行，那当然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先生。那我说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法。那我心里想，主啊，请你赐给我点东西帮帮这个人，毫无疑问他是诚实的。他说我一辈子只知道一个传道人，那我想听听他，我听说过他。我说那个传道人是谁先生？他说大约两年前有个传道人来到一座叫做阿克顿的小城。他说山这里有个老妇人某某某得癌症躺在那里两年了，那我和妻子那他们都无法把他放在床上的便盆上，那只能用吸水的被单。那他说那天早上我们上去那里，那前一天医生已经说过他熬不过那个晚上了，他得了胃癌，被癌吃掉了，他甚至连大麦汤都没法喝了，那已经几个星期了。他们从他的血管给他输葡萄糖，那到头来血管都坏了，那医生说对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说他妹妹坐在那里听那个传道人讲道，那个传道人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但他对他说出了他是谁，他姐姐是谁，提到了他有一块手帕，就对他说去把手帕放在那个妇人的身上。他说那天晚上我还以为救世军到了那儿，一片的尖叫声。那到这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过去看看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当我们去了那里他已经起来了，正在边烤边吃苹果馅饼。他说他甚至还帮邻居在干活。他说呢，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他说我想要知道的事，如果我能见到那个传道人，我想问问他是什么告诉他那个妇人的事，以及他身体的哪个部位要得到医治的。那我说是的先生。那我全身都是松鼠的血，那脏脏的胡子留的那么老长，那你知道，我说我现在看起来不太像个传道人吧？那他说但更像个人。我说是的先生。那我说我能摘个苹果吃吗？那苹果上都是小黄蜂。那他说摘吧。那我就摘了一个咬了一口。他说你自己动手吧，小黄蜂把他们都给吃掉了。我说谢谢。 我咬了一口，我说这苹果很好。他说是，那这棵树那给我结了不少的苹果。我说了先生，我这棵树多少年了？他说大约40年了。那我把它种在那里时还只是一根嫩枝。我说啊，我说我看到所有的苹果都掉落了，叶子也在掉。他说是，那树就是这样的。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好的先生，你问吧。我说是什么导致那现在还没有下霜？我说现在在八月中旬，要等到十月或十一月才会下霜。我说但这里八月中旬树上的叶子就开始落了。我说是什么时令期的叶子落下来的？我说我是树浆离开了叶子。我说要是树浆不离开叶子会怎么样？我说我们树在冬天就会被冻死的，生命的细胞在树浆里，那会使树冻死的，它会死的。那是的先生。我说所以天气还暖和时，树浆就会留下来，进入根部，留在那里过冬，然后夏天再回来，长出更多的叶子，结出更多的苹果。我说的。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我说是什么智慧？那树没有智慧。是什么智慧对那棵树说冬天快来了，下到根部去，留在那里直到明年春天呢？我说你倒水在桶里，再把它放在柱子上，看看秋天来的时候它会不会留下来。不会的。我说你必须承认有某种的智能使那个树的树浆离开树下到根部，如果不是那样它就会死的。它把树浆藏起来为了保护它的生命。那树没有智慧，是神的律使树那么做的。他说我从未那么想过这事儿。我说先生，告诉那棵树的树浆流到根部去的智慧，也是告诉我那个妇人是谁，对他说出要发生什么事的同一个智慧。他说你不会就是那个传道人吧？我说是的先生。那就在那里他被引导归向了基督。一年后他作为一名基督徒而死去了，大约85岁。瞧，神就在我们周围，神无所不在。如果我们观看大自然，我们就会发现他在那里。那约伯在大自然的死亡、埋葬、复活以及各从其类中发现了神。那之后他不能明白所领导人的是什么。那一个人若他说他会躺下断了气，他在何处呢？我瞧，树从未犯罪，自然从未犯罪，是人犯的罪，所以他无法。但作为一个先知，那圣经说，我所读的经文说，神把他的奥秘显明给他的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那约伯是个先知，那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神最后向约伯解释了这一点，人的后裔是不完全的，因为人的母亲没有顺从神的道，他试图让别的东西与道掺杂，神的道无法与任何的东西杂交。没错，当耶稣在这地上时，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他为什么要指着芥菜种说呢？芥菜种不能杂交，那是真正的芥菜种，它无法与其他的种子杂交。他说的换句话说，你们若有那么多的信心，神的道它不能与不信会有疑问的东西杂交。哦，我感到激动了。你不能对它有疑问，不管环境或别的事怎么样，你都不能质疑神的道，你相信这道。你应该信，如果夏娃能单单的相信，他就会接受，就会生出正确的孩子来。但在她丈夫得到她之前，发现她已经被玷污了，就像耶和华所发现的，像耶稣所发现的，在她思想的子宫里已经被玷污了。他接受了一个敌对神话语的不信的种子，因为那给了他一些更闪亮的东西，他想得到更多的知识。那也是今天的问题。 我现在正站在一所学校里，那若没有受教育，我们就是一帮无知的人。教育是我们文明的一部分，但文明教育只能借着基督教而来。文明是基督教的基础，而应该说是基督教是文明的基础，绝对是的。文明是借着基督而来的，肯定的。那不相信神的道，或把道与别的东西掺杂，以得到更多的亮光，你无法掺杂这道。道不能掺杂，神怎么写怎么说，你就必须照着去相信。道不可添加或删减或做别的，你必须那样去相信的。那因为约伯是先知，那最终异象就出现了。后来他看见神要如何开一条路，谁能再次活着，因为那将是另一句说出的道。童女要怀孕生子，那夏娃起初就是在这一点上怀疑了，但当这道临到玛利亚时，她从未怀疑过。她说，看到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行，她从没有说那等一等，等我有了感觉再去做见证，那等我很确定的再说。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所做的，等我很确定的再说，等我开始好转了再说，或者等我看见事情发生了我再去做。不过先生，不是这个问题，你是要先相信。以利亚去到那个只剩一把面的妇人那里，他怎么对他说的？他说，先给我做一个饼，然后再做。那你要先接受神的道，之后神迹才会发生。你开始相信神的道，然后道中所写的神迹就会发生，因为道是能带来神迹的种子。必须先接受着道，然后圣灵给道生命，就像雨水从天而降。那我们知道圣灵代表，那水代表圣灵，那就像那时候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要这样被举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将王的百姓，他们举起铜蛇便救了那些将王百姓的性命。当摩西击打磐石，那基督是那被击打的磐石，从这就流出生命的水，救了那些将要灭亡的百姓。你必须相信并行动。那记住，后来约伯看见这位要来的义者，他站在罪人与神之间的破口处，架设起一座桥梁，那位完美的后裔。这些的后裔，他说，都朽坏了，我看见他们都埋入了地里。他儿子来为了吊丧，他也不知道，他躺在那里不再起来，他躺在那儿烂掉了，那就是他的结局。他不能再起来，因为他是不完美的后裔。但他说，那然后他发现有一位要来，他必再次把完美带回到神的道中。他就要开一条路，架设一座桥梁，然后这先知进入灵里呼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虽然这皮肉之虫毁坏着身体，然而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他看见那位完美者来了。发生了什么？约伯是一位先知，神的奥秘显明给先知，他说了话，当他说出神显明给他的话时，那话就成了物质，因为那是一句说出的道。时候一到，就准确地照着所说的发生了。基督降生，这位救赎主可以站在死人与活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带来复活。没错，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道。那他说出了道，这道是一粒种子，到了时候就必成熟。每个放在正确位置上的神的种子都必成熟。那要是神借着天使把信息传给玛利亚，说，玛利亚，我问你安，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还被与男人同房前将要生一个儿子。他说，你等一下，让我带你去实验室，你告诉我，让医生证明一下，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做成这事呢？行，那那样我就相信了，这会怎么样呢？这事就永远不会发生了。但他去到哪儿？去到了他心里的子宫里，他灵所在的子宫。你灵的子宫就是头脑，你的头脑是一个通道，你有五官控制着身体，你有五官控制着魂、良知等等。那 身体的五官是看长感觉闻和听，但只有一条通道能够进入魂里面，显明你是一个后裔，你有魂体和灵。然后有一条通道，一条路进入那里面，就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这取决于你想怎么做。因此夏娃也在同一个基础上，他可以接受神的道，说神说不可那么做，从这里出去，那就不会有问题了。但相反，他试图拿道与撒旦的谎言撒娇，死亡就临到了他。但当这事临到玛利亚时就不同了，看到我是主的使女。那怎么有这事呢？怎么有这事并没有关系，你已经说出来了，这是神的道，我接受它。看来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是这样，那就够了，那么他就没事了。只要他生出了那个生命的细胞，是神的道以人形彰显出来，借着那义者的受死，他为我们每个不义的人付上了死的代价。那么因着接受他的道，就把生命和基督带回到我们身上，因为基督是道，说出了道。你若能接受，他就必成熟。你们生病的接受的，相信他，他必成熟，时候到了就会长出来，必定会的。那我们都相信我们在末了了，任何有头脑的人，那我相信如果他四周看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的事不会延续太久了。现在我想用大约15分钟的时间来给你们讲一下我所指的是什么。任何人都知道有件事儿一定要发生了，所有的经文都指向这个。我们被教导说这世界是用6000年造成的，那1000年等于一天，在神那里一年就好像一天等等，6000年的创造。好的，经上说是6天，圣经说在神那里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第一个2000年，这世界的体系、世界的秩序走到了尽头，神必须要差来什么东西从天上降下审判，审判了全地，拯救了义人挪亚还有他的一家。第二个2000年，同样的事儿再次发生了，世界体系、世界的秩序甚至教会都被污染了。挪亚的日子，人们戏弄嘲笑他，他的方舟门口传了120年的道。那第二个2000年，教会被掳掠与世界犯了淫乱，除了变成一大堆的形式和信条以外，什么也不是了。神就差来他的儿子，将审判降在地上，地的权势告终了。那现在已经是1962年了，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为着选民的缘故，这工作要缩短，经文不可能说谎，为着选民的缘故。那不然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处在末世了，第七日是安息日，就是千禧年，那千禧年的统治将在那个时候发生。那六日已经应验了，现在人手中已经有了能毁灭自己的武器，他可以毁灭世界，可以一秒钟就把世界炸成碎片，可以把人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在那个国家的上空绕行，然后说投降吧，否则我就投弹，那就完了。他会做什么？说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投降的，今儿是什么？那过去通常是大国管辖小国，但现在不再是这样的，小国有同样的武器了。行，所以现在到了一个的时候，我们看见并相信我们是处在末世了。那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继续讲上几个小时，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一些的经文，来看看这些在末世被种下的种子。那如果这种子，那约伯说的话，以赛亚谈到了这点，那每个神人、每个神像及显明奥秘的先知，那就是大卫、以赛亚、耶利米还有所有其他的人，都说到了要来的后裔。当时候到了，事情就准确的应验了。他总是那样，不可能落空，他是神的道，是永恒的，不可能落空。 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那道。那我们来看他的道，希伯来书一章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那耶稣是神兼先知，他是先知肯定的。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但那比先知大多的他是神，在肉身中彰显。那这位神兼先知给我们两三个迹象，我们要在这里看一下，我们要记住这些大的迹象。在马太福音24章，门徒问他，什么时候会有这些的事呢？世界的末了来到时会有什么事？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主讲了许多不同的将要发生的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等等，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但是说要从无花果树或其他的树学个比方。那这里有多少人是基督徒的？那你们举一下手。好的，谢谢你们，我猜100%都是。好的，现在注意，那我们要讲这末时种子的迹象了。耶稣说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你们来看无花果树，那要从什么学个比方？从无花果树。那任何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无花果树一直都是指犹太人。约珥书说捡从剩下的男子来吃等等，那是树干，那些的信条等等的东西把教会给吃光了。但他说，主说我必恢复。那犹太人被剪除，那保罗告诉我们，外邦人被接上进入神的国中。那注意，耶稣说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那棵树就像约伯所看见的，他说死了还能再活吗？肯定的。他说，那当你们看到无花果树还有其他的树，什么样的树？有一棵生命树，有一棵信条宗派树，有一个列国的信条。但你看到无花果树还有其他的树发嫩长叶，那树枝那长出叶子，你就知道夏天近了。那注意，从列国中做个比方，那神处理外邦人，选出心腹，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但是把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来处理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国家。他总是那是神所拣选的国家，神是作为一个国家挑选了他们，那宣教士进入耶路撒冷等等。当以色列得救时，神是把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圣经说他将一日而生，没错。所以以色列人接受基督，那要在一个是作为一个国家，不是只作为单个的人。那现在诸位主所说的话，让我们来看，那仔细注意，当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其他别的树也发嫩长叶的时候，那现在什么都在复兴或刚刚有过了复兴。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回到自己的家园，升起了自己的国旗，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货币，那他们第一次又成为了一个国家。我猜想1800年以后又有了国家，那超过大约2200年，那大约2200年，以色列再次成为了一个国家，世上最古老的国旗大卫的六角星旗再次飘扬。这是2200年后的第一次。耶稣说当他开始发嫩长叶，时候就近了。以色列，他是对犹太人说话。那注意，他说当所有别的树也开始发嫩长叶，罗马天主教会拥有了他历来最大的复兴，新教教会也有他历来最大的复兴，葛佩里、杰克舒勒、五旬节派也有他们历来最大的复兴，奥罗罗伯茨、汤米希克斯等其他的人，了不起的人，一场复兴。那注意，势力也有了复兴，国家的势力现在复兴正在进行。谁会成为最大的势力呢？共产主义吗？那你们听到每个传道人都站在讲台上谈论，哦，我们当然害怕共产主义，胡扯！只给我看圣经哪里说过共产主义要统治世界的？是罗马天主教体系要统治世界，不是共产主义。那看看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意象，主的道说从那个金头、铜胸那一直到罗马的铁脚，从未改变过。当还是铁的时候，那石头砸了下来，打碎了它。那记住，到了末了，它与泥软弱混合在一起， 女铁混在一起。那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刚在这里举行了一次重大的会议。赫鲁晓夫在他自己的国家里边，自己的语言里是什么意思吗？赫鲁晓夫是指泥土。那你知道艾森豪威尔在英语里指的是什么吗？铁。为了使众人更清楚这件事儿，赫鲁晓夫竟脱掉鞋子敲桌子。他们不会一致的。是什么要统治？罗马要统治。一个教会联合会，天主教的体系将把它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了统治权。圣经说过这点，那是不能废去的种子。那看看今天，这个新教皇不是邀请所有新教教会都加入吗？他不是在做吗？你们五旬节派怎么样的？一样的，教会联合会就是这样。那种子一定会产生，这事一定会发生，一定会成熟。现在是在成熟的时候了。那众人他们在做什么？组织起来，建越来越大的教堂，搞更大的组织，更大的宗派。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一样的事儿，完全与圣经说的没有做的一样。那是神间先知耶稣基督说过要发生的事儿。犹太人将被恢复，在他们中间将有一个全国性的大复兴，作为国家合在一起。在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等等的宗派中会有一个复兴，在五旬节派中也会有一个复兴。就是这样，挂弓打国，那种子成熟了。以色列2200年后又成为了一个国家，发生了什么？和教会合在一起举办复兴会。谢谢先生，乃种下了另一个重要的种子。主说在末后的日子，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在教会里将发生违背圣经真道的离道反教。没错，那是个种子吗？是个应许吗？看看今天的他们，看看我们的教会，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把自己组织了起来，在一起合作，把自己绑在一起。失败了，不信圣经，不信神真实的道。你说圣经这么说的，那事儿已经过去了，我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这种的东西。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很久了，根本没有圣灵洗这回事，那只是给一小群人的，就是过去那12个使徒的。瞧，那种子是什么？它快成熟了，那是末时迹象的种子。耶稣怎么说的？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就昂首挺身，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对教会说的，我们看到了教会的一道反教。是的，我们发现了这点。好的，那我们说约珥书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那这是另一段的经文。那现在注意听，在同一个季节叫秋雨春雨。多少基督徒知道这个？请说阿们。肯定的。那天我感到惊讶，那当时我看到那秋雨春雨在同一个季节降下来。那秋雨这个字儿，在希伯来文里边，那去拿希伯来文的经文汇编来看一下。希伯来文的秋雨这个字儿是莫拉，莫拉的意思是教导。将会有一阵教导的雨淋到，那是什么？把种子放进地里，有了什么？那接着是什么？让我们发现教导的雨降了下来。那浸信会的人说44年要增多100万，这是他们的目标。教会成员葛佩里，我们著名的福音传道人，他拥有大复兴，你看他所成就的事了吗？看看奥罗罗伯茨和五旬节派，一直都有教导的雨降下来，一直都有全国性教导的雨。共产主义在每个国家的人民当中撒种，罗马一直在复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如果他们交还西柏林是东柏林，那就会让共产主义，那我说这就会让罗马帝国再次完全恢复到以前耶稣时代的势力范围了。绝对是的，太完美了。复兴在继续，那是什么？是撒种。那边不再听到很多葛佩里的事了，对吗？奥洛怎么样的？其他人怎么样的？那你知道大复兴之火不再燃烧了？那是什么？那是末时种子的迹象，道已经种下来。那什么？宗派将得到宗派的收成，那会使他们把自己联合起来。但神的道也种了下来。当神的灵开始降下，神的道就会活在信徒身上。那在外面犯了淫乱的虚假心腹，会把自己带入信条中出卖长子的名分， 他们会收什么？教会联合会，他要被捆起来，像荆棘和吉利那样被焚烧。但在神的道撒入人心里的地方，要给基督收获一个心腹。这事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确定。末世的迹象到底怎么了？神的教会，我们到底怎么了？你们进信会、长老会、神教会，没有耶稣派的，你们其他的教会到底怎么了？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要小心你接受到你心灵子宫里的是哪一种的种子。不要接受信条，要接受着道。那他们谈论很多关于春雨的事，那我不是要贬低你们春雨派的弟兄，但那个并不是春雨。如果春雨在这里了，神的大能就会临到那些事儿，就会席卷全世界。春雨注定要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教会正在给自己制造一些东西，就像夏娃试图要做的那样，他试图要得到更多的亮光去制造什么东西。我们做了同样的事儿，试图自己做出一些的东西来。不要怕，让神来做，接受主的道，相信他，不要持守在心里。当雨开始降下，生命就会出现，这道会彰显自己。我猜想你们以为我疯了，倒没有。即使我疯了，你们由我去吧，我这样很快乐。我相信神的道。教会到底怎么了？他的子宫，他开放的思想，接受了各种各样的信条和教条，而不是神的道。等基督来的时候，他发现了同样的事儿，只有亚当所发现的，只有耶和华所发现的。那些迹象就在这里，末时快要显现，而教会却没有答案。没错，是时候了，秋雨已经降下，这就是葛佩里再也做不了什么的原因。别记住，那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有两个天使下去到索多玛人那里。那记住，罗德曾为亚伯拉罕同行，教会也曾为基督并他的道同行，一起交通，但他们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出卖给了宗派，那他卖掉一切，组成了一个大的教会联合会。这正是发生在罗德身上的事儿。下头那里两个天使，就好像今天的奥罗罗伯茨和葛佩里，下到那里向众人传福音。怎么回事？甚至从中出来了羞耻的事儿。但亚伯拉罕有一位与他站在一起，这一位亚伯拉罕称他是神。他在他们面前所行的神迹产生了什么结果？证明了他是什么？亚伯拉罕是蒙拣选的，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拥有应许。那现在看，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应许不单给亚伯拉罕，也给他的后裔，不是他的后裔以撒。他失败了，事实证明他失败了，但这后裔他所拥有的信心，不管环境怎么样，如何与人的本性相反，医生怎么说不是这样，亚伯拉罕得了神赐给他的应许后，那虽然那是不可能的，他妹妹半个妹妹大约17岁时他就娶了她，他没有孩子。当萨拉65，他75岁，神向他显现说你要从萨拉生一个儿子，叫他信了主的道。他为这个做了准备，25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那那时亚伯拉罕100岁，萨拉90岁了，但那一点也阻止不了他，他总没有因不信心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那就是信心，是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是接受神道的后裔，带出心腹来的就是这种信心。能遇见基督的也是这种信心，他是道。如果教会所种的不是道而是别的，就无法去见主。他不是一个满身是菌类植物的古怪的身体，他有一个完全的身体，也是完全的道。教会被种下了，相信这完全的道，这完全的道是与那完全的道连在一起的，好像一个肉身一个身体，如同丈夫和妻子一样。阿们。我不是对自己说阿们，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无论如何我都相信的。谢的先生，秋雨降下来，雨肯定会降下来，它会产生什么你们只要留意。还有一个迹象，愚拙的童女。耶稣说就在新郎来之前，有灯里预备油的聪明童女和愚拙的童女。 那有一天预售的统领会醒来，发现自己灯里没有油了，然后走到那地步，看着新郎来了，那就是现在的喊声，基督快来了。然后呢，醒来发现自己没有了油，油是指圣灵，圣灵是给道带来生命的东西，圣灵是给道带来生命的水。那撒出去，那你说哦，这次的教会怎么样？如果他们撒宗派的种子，就为宗派带来生命，神的灵会给他带来生命的。圣经说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希伯来说六章说，那就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就结了果子，荆棘和吉利也尽情的欢呼，并靠着雨水生活，但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绝对没错，就是这个。那当他们看见那个，叫果子要收集在一起，雨肯定会降下来，宗派将付出宗派，只能这样，但道会生出基督心腹，肯定的撒道的种子。那当那些聪明的童女，那你注意到基督徒商人会的之声吗？那我在全世界为他们讲道，但我不能够姑息迁就他们，这神的道。瞧，你瞧这里的长老会，美国圣公会，有几百的人到处寻求圣灵，他们把这个宣传成一件很大的事儿。那我有个宝贵的非洲传道人朋友，不错的人，属神的人，我问他，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弟兄，你的事工是什么？他说我是要把巴比伦带进来。我说你看不见吗？就在愚拙的童女也需要一些油使他的种子生长的时候，基督来了，他就被撇下了。那著名的传道人葛佩里，那他说我们需要一个五旬节，我们需要人们回归。美国圣公会写了一篇长篇大论，装在那么大的文件夹里边，说我们需要说方言，需要神医，在教会里边举办医治聚会，人们需要出去为病人祷告。他们在干什么？往灯里边装油。没错，这是末时的种子的迹象。阿们。但他试图要那么做时，新郎来了，心腹进去了，他就被关在了门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我再说一件事，国与国之间的困苦，在天上出现的那些的东西，他们毫不惧怕。你们相信是那样吗？那叫我们只举几个例子，那我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讲到九点半，那我不想站着礼堂，那这是恩典，那这些人让我们使用。听着，那多少你们每个人那都见过，那这个国家最近被一些的迹象所震惊。你看到这人那天在地球轨道上见到的东西了吗？当他经过地球时，他在上面发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科学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那虽然他们在观察，一直在观察，却看不见他们。那他以为他的轨道裂成碎片了，但不是那样的，他的轨道好好的，光。那看在上面的东西，那你在收音机里边听到，在电视上看到，报纸上也有，到处都发现了飞碟。那天五角大楼发布消息，那大约六个礼拜前，说这不是幻想。他们甚至在电视上放讲如何捕捉到那些飞碟的，那些有智能的光体降下来，就像那样悬在五角大楼上空，出现在整个的华盛顿特区。他们在雷达上捕捉到了，然后让飞行员上去，他们一直去了飞碟的附近，把飞碟围起来，可是他们却以光的速度飞走了。一种智能，那什么？耶稣说将会有可怕的迹象，天上出现可怕的迹象，人心恐惧害怕，惶惶不定，邦国之间又困苦。你看不见种子的时代，收割的时代，圣经所说的这些事儿都要应验，就是现在了吗？那种子已经种下，你没看见的接受生命后就活了吗？问题就在这里。那再讲一件事儿，那听着，那注意听，现在不要错过这个。在耶稣第一次来到之前，那些印度的天文学家，那些的博士，那我去印度宣教时，那跟几个博士谈到过这点。那他们在观察，他们是天文学家，在观察天体。那他们说，神在地上行事之前，在他行任何的事之前，神总是要先借着天体宣告他自己。他们说那这三个博士去敬拜这位要来统治全地的王，一个婴儿王。那你们的圣经说他们跟随着一颗星，他说说实话，那是三颗星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一颗星。 那他们说，那我谈话的这位基督徒天文学家或博士，他说，那意味着这人要为三种的族类的人而受死，只有三种族类的人，寒闪和亚佛的人。当这福音传给寒闪亚佛的后裔，他们就在他的福音上合一，然后主就会再回来。那如果他那样相信，那没问题，三是完全的数字。但我相信那三个是什么？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是代表完全的三，显明神的三一，父子圣灵被彰显在一个人，耶稣基督这位完全的人身上。其他所有人都失败了，其他别的东西都死了，但这里来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死，完全，甚至死亡也杀不了他，他复活了。三是完全的数字，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在神的数理学中，三是神的数字，神也借着他的数字显明自己。三是完全，七是敬拜，二十四是敬拜，四十是试探，五十是五旬节、禧年等等。行，神的所有的数字，神的数字都是完美的，完美的。那三是完全的数字，那就在那之前，那现在注意听，在婴孩基督降生之前，三颗星合在一起，形成一颗晨星，反映了婴孩基督一位完全者的到来。现在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报上看见了爆炸的新闻，全国的电视都在播放，有五颗星与地球排列成一条线。五是什么？恩典的数字。每当这些星排成一条线，地上就会发生一些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五颗星排列在一起，那个什么？要引进什么？从那以后看看要发生什么。德国差点被从地图上抹掉了，有博士说世界将像西瓜一样爆裂，他们预言了末后日子各种困苦的事儿。看看发生了什么，那天英格兰的一场暴风雨一天内就吹倒了7万栋房子，到处都是灾难，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好像要被冲入大海一样。那什么灾难的起头，各处的地震越来越多，那是为什么？五颗星排列在一条线上，恩典，神的恩典。发生了什么？一个婴孩的教会，哈利路亚，一个心腹，婴孩的阶段，神的大能开始降在他身上，他在成型，是给这新郎的心腹。那三颗星意味着天父的完全，三一成了一个，住在我们中间，神的三个职分成了一个职分。现在发生了什么？永生神的教会联合在神的道下面，星星的天空宣告他靠近了。阿们。那你可能不信这点，但这道还是一样的。薛里先生，发生了什么？那我要结束了。那我可以这么说，朋友，教会快要出来了，神会得到一个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教会，这是神所预定的。神这么说，那他就一定会得到，一定会做成。谁是肢体我不知道，我相信自己是，也相信你们是，但神会有一个没有污点无皱纹的身体。我相信末后日子的这些迹象和正在发生的事儿，每一样都一拨开了，显明基督准备好要为他的心腹而来了。神在他的道里曾彰显在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人身上，神与他的道再来时也是这样，他要使自己彰显在心腹里，不像夏娃所做的那样把道同其他的东西杂交，而是神毫无玷污的道生在那个教会里，他会像耶稣基督那样站立在神的道里，被他的灵所高抹。阿们。我相信现在就是在宣告，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傍晚才有光明。你们所有圣经读者都知道这点。怎么回事？文明从东方运行到西方，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文明从东方开始，它与太阳一起运行向西方传播。现在它到哪儿了？西海岸。如果再往前走的话，就又回到了东方。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在东方升起的太阳也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 同一个 S-U-N， 同一个 S-O-N， 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在东方人那里挑选一个心腹，那个心腹像夏娃那样玷污了自己，像耶和华的心腹所做的，在那里照耀了同一个儿子，也用他降在五旬节的同样的大能照耀在那里，使得所种的种子成熟。同样这位儿子现在也在西半球照耀，为了什么？为了使所种的种子成熟，带出心腹来。福音的傍晚之光将为主耶稣带来一位心腹。阿们。这是其中一些傍晚种子的迹象，有几百个。我们的结束还有五分钟呢。你是其中的一员吗？你相信你是其中的一粒种子吗？你相信在你内心已经撒下了毫无玷污的福音，没有任何东西能把神的道从你心里夺去吗？你信这个吗？如果不信，我的朋友，我可能在这地上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但记住，主的道和主的奥秘已经向他的众先知显明了，他的众先知说过了，现在这道，现在这道就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应验了。我只是重复他们对你们说的警告的话。如果你还没有那些的种子，如果你今晚你在这儿还不是基督徒，你可能属于教会，但不要碰运气，弟兄，不要听那些的东西，那是杂交的东西。神的道必须至高无上的活在你里面，就像活在基督耶稣里边一样，因为那是头，它不可能身体是一种东西而头是另一种的东西，必须是同样的道。如果你的教会只能提供给你一些不合圣经的信条和教条，不要信。你无法加入教会，你是借着永生神的道而生在一个身体里。如果你还没有得到那个，那绝不要碰运气。如果你去了外面，那买来一碗汤，那汤里有一只蜘蛛，你会告那个餐馆的，那你死活都不会吃的，因为你怕它会毁坏你的身体。弟兄，不要怕那些能毁坏身体的，要怕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边的。你这么在乎吃的食物，不吃肮脏的东西，免得你的身体得病或恶心，但为什么你永恒的魂却把什么信条都吞下去呢？而你的肉身却是要灭亡的。不要让魔鬼把那种东西灌到你里面。你从神的灵重生了，你的灵与写在这里的每一句神的话同作见证，他所赐的每个应许都将在你里面彰显出来。神的灵进来住在你里面，你是基督的身体，在地上代表他。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个，还无法相信神的医治，那你们这里生病的，你要相信神必赐给你神的医治，只要把这道摆出来，我是医治你们一切疾病的耶和华，主啊我信，看会发生什么。你说主啊我信，请打开每一个通道，我在这里，你看看会发生什么。那会发生与那天那个快死的小女孩同样的事儿，在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个例子，站在那里看见他们经过。那我看见在南非被一群人做了一次祷告，他们估计总共运走了七大卡车的，那瞧你们乔治亚州可能都没有那样的卡车，一边几乎有六到八个轮子。那第二天早上，那城市的市长坐在那里，他走到窗户边说，巴拿弟兄过来看看这里。从街上下来，他们从街上下来，七卡车装满了人们扔掉的拐杖、轮椅啊等等的东西，而我根本都没有碰到他们，只是把道讲出来，告诉他们去相信，他们就信了。前一天还带着这些东西的病人，现在却把手放在胸前，从街上走下来，用他们的土著话唱着，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神发出他的道，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发出道，教会会接受的。从神生的就会接受神，相信神，你信他们。让我们低下头，我要为这些手帕祷告。你们低着头闭上眼睛时，我要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有与神和好，如果你里面还有东西不让你相信这本圣经是神所漠视的道，无法相信你能照着他的规则去生活，你愿意举起手来说，神呢，求你怜悯，巴拉的弟兄，我请你为我祷告，使我可以成为那样的基督徒。你准备好了吗？那请举手，谢谢你，年轻的女士，谢谢你，神祝福你。好了，会堂里有一个人是这么想的，有两个人这么想。那我并不是一个会说服人的人，如果这道不能推动你的话，除非你是被预定来相信的，否则你做不到。 要记住，尽管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法利赛人还是不信，他们的头脑无法明白，因为他们不是那样的人。如果你的心刚硬到，虽然知道神的道还没有在你里面运行，但你却不愿意向神举手祈求怜悯，那么当审判的那日，你要怎么办呢？好的，这里有什么人是生病的，想要被纪念的，请举起手。三四五六七八个，十个。好的，大家我们低下头。你们不要疑惑。那你我的小姐妹坐在后面举起了手。你说请纪念我的，愿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温柔的心，愿神的道今晚在你心里扎根，使你成为基督的一名宣教士。那这里那个稍后举起手来的男人，弟兄，你的头发都灰白了，但记住，在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之前，他已经75岁了。愿神今晚在你心里种下他道的根，当大雨降下来时，愿他带出来的不是信条，而是带出基督彰显在你身上。你们每个为了得医治而举手的人，圣经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必救那病人，神必使他们起来。如果这种子已经放在你心里，我要祈求愿圣灵现在浇灌的种子，那某件事一定会发生的。神不偏待人，如果神救了这个信的人，他也必救那个信的人，如果他医治了这个，也必医治那个，但你必须要相信。如果你信，我现在要为你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按手在这里这些手帕上面，也许某人有亲人在什么地方病了，受痛苦，出了什么问题，也许有个母亲在某处有个生病的小孩子，也许有个瞎眼的老父亲坐在乔治亚州这里某处偏僻的小木屋里，也许有人在某处的医院里。那你知道这一切，主，我们知道一件事，仅仅是基督已经为他们的医治付了代价。我借着祷告的方式发出你的道，主啊，你发出了你的道，那妇人去到你那里说，主啊，请怜悯我大卫的子孙。对他来说，你不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是外邦人。你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你们狗吃，他说不错，主啊，让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你说因这话你的女儿会活下去。我们发现你回家时，你的道已经去到那里医治了那个女孩。有一次，一个为他孩子求医的父亲，他询问是什么时间得了医治的，人说大约11点，他的烧就退了。你发出了你的道，主，我借着信心的祈祷发出你的道，我发出这道给那里那个举起手的小女孩，我发出这道给那个举起手的男人，那今晚这道为了救恩的缘故而扎根。求你应允，主，你说信的人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现在主啊，这是你的道，你是这么说的。照着科学，他们打破了每个规则。科学说你不能举起手，重力会使得垂下，但在人里头有一个灵，他可以做决定举起手，因为有个灵在掌管他，那灵打破了科学的规则。现在神说了话，他们就像造物主举起手。天父，愿你的道现在落入他们心里，进入他们新的子宫，借着他们产生出基督的心腹。求你应允，天父，对遍布会堂里的那些生病举起手的人，他们举起手是因为有需要，他们相信你是医治者。现在我做出信心的祈祷，我发出这信心，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信心现在就落入每个人的心里，愿神的道在那里得以加强，强盗可以为每个人带来医治。求你应允，父，现在我再次为放在这里的手帕代求，现在我再次为放在这里的手帕代求。圣经说人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巾和围裙，污鬼就离开，病就退了。我们不是圣徒保罗，那行那事的不是他，因为在他里面是道，也仍然是同样的道。现在父，曾有一次以色列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被拦住了，他曾是你的心腹，你使他上路前往应许之地，为他开了一条路，别人拦住了去路，你借着火柱怒目往下看， 海就害怕了，海水退了，以色列人就走了过去。现在神呢，你不是借着火柱在看，而是借着你自己儿子的血在看，他为了这个旨意而受死。我发出你的道，让魔鬼害怕，让他逃跑，愿这些人来到神的应许中，像以色列人所做的那样，没有任何的失败，愿他们来到这伟大的应许中。我愿意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求你应允主啊，我们把手帕送到那里，就愿你成就这事儿。你说你的道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你的意志所定的事。我为这些人做出这个信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还低着头时，现在你们多少人愿意接受所说的话，相信神的道已经临到你，你也领受了。每个举起手的，无论你举手的目的是什么，你举起手说我相信，我现在就接受，相信我得到了所求的事。神祝福你们，太好了，很好，神祝福你们。我希望神的道在你们心里扎根。那你们得到，那你们还低着头时，你们这里有牧师，一位可爱的弟兄，他要来这里，那做个引述呢，就像刚才所做的，那在聚会里传福音的不该什么都包揽了。你们应该认识你们的牧师，那这位属神的人。我很高兴对这些举起手的人讲了这些的事，把他们交给这位可爱的牧师，让他现在为你们得医治和得救，而引导你们更深的来经历神。神祝福你，牧师弟兄。那无论是你想干什么。